然后非常欢迎特别新来的，特别欢迎你们。我们特别的，让我们全球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今天回到了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从第十三节念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师父，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他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审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业的呢？”于是对他们说：“要谨慎，防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富人的田里出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又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哪里收藏我一切出产和财物？然后又对我的魂说：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会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愚顽的人啊，今夜必有你的坟，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又归谁呢？还为自己寄财，在神的面前就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做官的财主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跪在他的面前，恳切地问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的生命？耶稣让他知道，这个人他所缺乏的一件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记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时间段，他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他很清楚你所缺乏的到底是什么，你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有可能都不一样。你那个时间段可能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想结婚，你还没找到对象。有的可能你最大的问题，你还没有安稳的工作，所以你在烦恼。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心中所存的最重要的，你把它当作偶像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阻挡了你来到神的跟前，来求那永恒的生命？其实有很多人根本自己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你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你心中最大的偶像是什么，所以他都会先让你知道你自己的状况，他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耶稣很清楚，这个年轻的财主做官的，他身体健康，他会跑来，他有权，他有势，他有财，但是他心中最大的偶像是他的财富。因为他很有钱，他的财富很多，他爱他的财富超过他爱神，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在耶稣的手中，完全的来相信他，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是因为他认为他很安全，他有很大的财富做他的保障。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人那个时候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所缺少的，不愿意将自己交错的，所缺少的一件是什么？是他不愿意交托，因为他的财富很多。当耶稣告诉他，你所缺少的一件，就是你去把你所有的通通变卖了，捐给穷人，你回来跟随我。这个人听了悠悠愁愁的离开了。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很有希望得救了的，因为他懂得他要什么，他懂得他向谁求，他求告的对象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他能够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但是最后因着他的财富悠悠愁愁的离开，他没跟耶稣讨价还价，他很清楚他做不到，他认识到他做不到，所以这个人还是很诚恳很真挚的人，他认识到他做不到，他就离开了，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耶稣接下来告诉门徒说，他身边的人，有钱的人想进神的国，比骆驼进真的眼睛还要难。门徒们听到了就说，那谁还能够得救呢？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人是不可能的，的确没有一个人的得救是靠着你自己，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把你所有的全部都交托让他进来做你生命的主？谁做了的？没有一个，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谁。你说你相信他，你让他来做主，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愿意跟随他，不管他去哪里，不管他要你做什么，在人是不可能的。 没人做得到。所以得救绝对不是你的决定，不是你努力的寻求，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因为耶稣上一周很清楚的让你知道，在人确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如果从创世到现在有一个人做得到的话，那么其他的人也有可能学着他，也有可能做得到。那也神还要他自己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代替你受你的罪所又受的刑罚，来代替你成就你所做不到。神需要来，他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所以就是因为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没有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的，神借着他的儿子帮我们做到。所以今天作为神的教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让你们知道救恩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永生的生命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他将他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来查考什么事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耶稣今天让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我们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败坏，完全的迷失。我们人只能相信我们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更可怕的，你望远去看这70亿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所过的，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上个星期耶稣已经提醒了我们，有钱财的人想进神的国比骆驼进真言还要难。这个问题如果这是那么难的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全世界的人，我们都在追求财富，都在积累财富，我们拼命的去赚取。所以今天耶稣让我们知道他怎样的来提醒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耶稣的提醒，你们要谨慎防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这是今天我们下午所要思考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要谨慎，因为这是所有人都很容易犯的罪。什么罪？他要我们防备什么？不是财富，财富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中，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大卫非常富有，所罗门所拥有的财富让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那个时代。但是耶稣要我们所防备的是贪心，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我们是贪心我们所没有的，神没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来思考，魔鬼是怎么堕落的？魔鬼是天使长，他的权柄 比人远远超过不只是多少倍。他的能力，因为魔鬼是天子是灵，他是怎么犯罪的？贪婪。神让把他换在了位置，他不懂得知足，他看神的儿子是那样的彰显，是受所有天子所敬拜的，所以他贪婪，他没有那东西，他想超越神的儿子，所以他背叛，被赶出天坛，神所居住的天，神所创造的人类，敌对亚当夏娃，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将近世界赐给他，把他换在最美好的伊甸园里面，神把所有的果子都是赐给他，那个时候没有牙槽，没有荆棘，他只看管着他能够享受所有园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生命树他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辨别善恶的果子，神命令他不可以吃，他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都受神都赐给他，但是他们还觉得不够，被魔鬼欺骗，所以如果他们满足于神所赐给他了，他不会把所有的他的后裔整个人类推向地狱，所以夏娃所犯的罪是天底下最大的罪，因为他不是把几百亿的人口，几千亿的人口推向地狱，所以为什么神的命令夏娃犯罪以后，神的责罚，女人不能传道，神圣经很清楚的原因告诉我们是什么，因为女人先犯罪，不是女人没有那样的聪明，没有那样的智慧，女人应该做女王，为什么从真理上神不让女人传道？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女人先犯罪。为什么女人要生育？不是男女平等，平均的你生一个，我生一个。因为这是女人犯罪以后的神对她的处罚。所以今天，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承受了他的原罪，最大的是贪婪，不懂得知足，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所有的人，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贪心，神所没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懂得知足。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今天对所有人的劝告，你们要谨慎防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愿神真的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第64首，让我们把今天下午的以下的这段时间，求圣灵赐下他美好的话语，来帮助所有还没有得救，让我们懂得我们怎样的防备那影响我们来到耶稣跟前得到那永生圣灵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贪心，求神来教导我们。 三千进来的。好，我们回到了今天下午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师父，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无数的人聚集，数不清的那么多人，可能不止几千人。如果只有几百、一千人的话，很容易数。这里是很多很多的人聚集，耶稣在教导他们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让他们知道那杀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你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想得救的话，整个世界会来敌对你，逼迫你，羞辱你。所以耶稣说，你们那能够杀你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呢？不要怕他们，我要预先警戒你们应当畏惧的是谁，应当畏惧那杀了以后又有权力丢你在地狱里面的，你们正要畏惧他。所以你所畏惧的那是全能圣洁的神，他能够把你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受永恒的刑罚，但是他还是那样慈悲怜悯的主，他说你们不要怕，因为神懂得保护他自己的儿女，只要敏感勇敢的去面对所有世界的敌对。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文钱吗？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会忘记，所以神连那最不值钱的麻雀一个他都不会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指过了试过了，因此不要畏惧，因你们比许多的麻雀更贵重。在人面前否认我的，在神的天子面前也必被否认。所以耶稣所说的真理是那么重要的，给他们讲真理，让他们去思考将来的永恒比现在你所面对的一点点的羞辱、一点点的欺迫那算什么。但是这些听到的人这么严肃的耶稣基督的讲道，下面坐着的这个人他听得见吗？他受到他的话语得到准备去思考了吗？然而众人中间有一个人也是在讲道，他所顾虑的他所讲的是什么？他对耶稣说，师父，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他认为可能大部分的犹太人看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他们都想拥戴他做他们的王来管理他们，审判各种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个人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站出来跟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他不仅可能死了，就高高的，旧约很清楚，长子 分两份，可能他只有两个兄弟，他很有可能，不然耶稣不会接你那么严肃的来责备他，来警戒我们。他可能认为借位被犹太人所冤待的，他可能他哥哥也相信耶稣，如果由耶稣出来做主的话，来审判他们的话，那他哥哥一定会听他的话。有可能他父亲刚死，还没有时间去分家产，他想让耶稣来做审判，有甚至有可能他贪婪，他要耶稣来，他来跟耶稣说什么，请你来吩咐我的兄长，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平分，把所有的家业分开给我们两个。所以这个人他在这里在听到他头脑里面所讲的是他的家业，他想要平分秋色，他想要得到一半，不然耶稣不会那样的来责备他，来提醒我们不要贪心。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这个人听了那么严肃的讲道，他心里想的是怎样来平分他的产业，让他哥哥来把产业分给他，他等得不耐烦了。有可能你坐在这里，你在听那么严肃神的话语，你头脑里面所想的是你还没完成的你的工作，等我做完了，可能对不起，今天我参加不了你的聚餐了，我要加班。你头脑里面想的有可能是哪一个股份，哪一个股更值钱，你想的是靠觉，你在听讲道，在谁的教会里面，你想利用耶稣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其实教会里面现在听到了充满了这些贪婪的人，虽然人就在这里，甚至在线上，他在听神的话语，他的思想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所讲的都是这些对自己有利益的东西，甚至有的人利用宗教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也是很公平。所以这些耶稣的权势，他的可能哥哥肯定会听他。所以有很多的人，其实你去外国的时候，有时有的人去参加聚会，哦，有好吃的；有的人参加聚会是想利用神的儿女比较仁慈，我需要一个比较便宜的住的地方，基督徒有爱心。所以甚至你来到神的教会，你是想利用基督教这些神的儿女的慈爱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记住，今天耶稣这里让你要谨慎防备人的贪心，不只是这个人的贪心导致他失去了永生的生命，走那灭亡的道路，甚至作为神的儿女，你们也要防备，不能被宗教，不能让基督徒有爱心被人利用。所以记住，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有的人愿意来教会，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什么， 他是想借着基督徒的爱心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生意也好，不管他想要得到的他自己的利益也好。诸位记住，诸位神的儿女，今天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防备贪心。人最大的毛病是我们不懂得纠足，神把我们换在什么位置上，神给我们多少，我们懂得知足。我们要学保罗那样，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保罗说我懂得怎样的知足。神把你换在任何的位置上，你没有那样的能力，你没有那样的资源，你不要去贪心你没有的东西。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复这个人的提问。好，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审判官或给你们婚家宴呢？其实你说起来，其实是神，他比摩西大得多了。他自己说，在节里的神所为你们所预备的，永远超乎摩西。如果以色列人懂得来到摩西的跟前，来求摩西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那耶稣不是更正确的？这些人遇到麻烦了，摩西能够解决，耶稣当然能够解决。但是为什么耶稣拒绝这个人？为什么耶稣那么严厉的来责备这个人？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些人的目的，他独想来冤待耶稣来做王。耶稣不愿意干涉。记住今天，他要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他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不是属树的国度。他主要拯救的是灵魂的，不是你肉体的需要，是你灵魂最大的需要。如果他参与这些审判的话，那么你就是来表示你给罗马政府把柄，这些文字犹太人都在找把柄来劝导你来做审判官。罗马的统治，他们设立了自己的审判官，你参与干涉第三的政权。所以耶稣不愿意让犹太人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他严厉的来对那个人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审判官，做你的审判官来为你分家宴？我所立的国度，我所关心的，那是属灵的国度，那是人永恒的生命。这些事情你可以去找这些机关，这些地上的所设立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传道人，我们要明白，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神托付我们的，是关乎人的灵魂的问题。不要把太多的时间，不要掺杂任何的这些政治的问题，甚至有的基督徒出来认为，你不去做议员，你不去参与选举，那 是善慧的显示，但是这些东西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可以做，但是传福音的工作很少很少的人能做。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把什么事情换作最重要，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但是他也借着这个机会来警戒我们所有人类最大的问题。于是他对，不只是对这个人说了，对所有，对他们说，那么多的人，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人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你肉体的生命需要多少的财富来供给你的满足，我们穿什么吃什么需要多少钱，我们一个人需要多少钱我们能够支撑你肉体的生命，没需要多少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的物质还是非常，价格非常低的，一个人的生活没需要多少钱，我们都能活着，我们不会饿死。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足，我们总想要更多，来彰显，来炫耀你自己，认为这给你保障，我们不是来依靠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保障，我们是想靠这些财富，所以我们大家都去追寻求积累更多的财富，丰盛的财富。所以耶稣今天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足够，不是丰富，我们想要更多。好，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保罗怎么劝诫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怎么劝告提摩太的教会。第六章第十节，所以神的话语，因为对钱的爱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信心，用许多的愁苦把你自己刺透了。为什么我们人过得那么痛苦，就是我们不懂得知足，我们贪心，我们贪婪，所以有时因为你贪婪，你坐在这里，你想的是你的财富怎么去赚取，怎么去拼命的往上爬，怎么去讨好老板，怎么去投股，怎么去赚更多的钱，所以你是那样的贪婪不知足，所以我们把自己扔得那么愁苦，那么多的烦恼，把自己的心都吃透了。但是耶稣今天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你家道的功夫。好，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人的生命？我们一直生命是神给的，我们需要靠饮食，需要靠这些东西，我们生命才能够生长。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人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分作五个层次来看待我们人的生命。好，让我们来思考，你在这五个层次，人的生命在五个层次，你属于哪一个层次的？第一个，最下级的，最下级的层次是你懂得去取， 拼命的去赚取，赚取更多的财富，越多越好。其实我们认为借接去拼命赚取的，把自己越化富有的，我们说这个人是聪明的人，世界上把他看作最聪明的。但是经典戒断的经文也是把戒烟的人当作最愚蠢的人。你这愚蠢的人，你主动的去赚取的人越多越好，越丰盛，你认为这是最安全最聪明的。在神的眼中，你是处在最下层的。所以今天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活在哪一个层次里面？那中下级、下中上，那中跟下级中间去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有的慈善家，他认为那边水灾了，那边发生什么事情，那去救济他们，去做。参与政治的呀，我去做官，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做。一个是赚取，一个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甚至这些有意义去帮助别人，去做去对人有益的，你只处在中下级。那终极的人生是什么？去学，取，做，去学。所以我们人是学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去学更多的知识，能够达到更大的成就，对社会，对你所化名的、所成就的，甚至你认为世界给你什么诺贝尔奖的，所以记住，今天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你就是得到诺贝尔奖，你只在中级。因为你去争取越多的知识，知识能够帮助你去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确的道理，什么是真理。所以寻求的人，你懂得拼命的去学习属灵的知识，那你也只是在中级。你懂得去学的东西越多，知识就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你只在中级的人生。从属灵的角度，什么是中上级？就讲去成为，成为有价值的人生。从神的教导，你去寻求，去认识，你真的得救了，你要学那些新教徒那样，活着，过着那圣洁、符神旨意的、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得救的人，你真的得救了，你学到了那样属灵的知识，你想成为一个更圣洁神的儿女的话，你只属于善终极。那么什么是最善极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最善极的人懂得像学也是那样牺牲。你懂得围绝别人的灵魂，围绝关心人的灵魂，愿意将你自己奉献去拯救更多的灵魂，借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才是善己的人。所以今天借个人所给的观点，五个人生的阶段，我们要学学，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我们处于哪一个阶段？是取，拼命的去赚取，世界认为这是最聪明的人，在神也是今天告诉这个人，你这愚蠢的人，去做， 有意义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但是没有属灵的知识，那只是中下级。去学更多的知识，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误导人的。学很多知识得到诺贝尔奖，那你也是中级。你懂得成为神的儿女，懂得过圣洁的生活，能够影响身边的人，那还是中上级。在神的眼中，神认为最珍贵的是懂得将自己的生命献出来，围绝人的灵魂，来做神的工作，来拯救更多属于神的人的生命。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好，接下来他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对他们说，也是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里出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出产没有地方烧成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哪里烧全我一切的出产和财物，然后对我的魂说，看啊，有许多的财物集权，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好，耶稣就设下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的田里出产非常的丰盛，所以今年他的丰收是那样的丰盛，那样的圆满。他看到他城里的这些果子今年的丰收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他接下来看到了，他说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烧全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这个人他的问题在哪里。这些出产他今年能够得到那样丰盛的生产，他都把它归全是自己的。你看下面，所有的是我的财物，我的出产，我要怎么做，都变成他自己的了。他所看到的，他今年的出产是那样丰盛的话，他没有想起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大大的祝福。因为所有的阳光雨露地里能够成产，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神用各种的旱灾，各种的天气的变化，让这世界上的人地上的成长不是靠你的努力，不是靠你施肥，是靠着神能够让地里产出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人今年神那样的祝福他，他讲的不是感激神，他讲的不是他今年那么多的丰收那么多的多余的，他怎么来感谢神，献给神，怎么来帮助更多的人。这些他所看到了这些丰收更多的财物给他的是烦恼，给他的是更多的思虑，所以他是那样的感叹说，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人所患的罪，人的贪婪给人的，你根本不懂得怎样神是给这些东西，是神暂时托付你管理的，他都通通的把它当作是自己的， 没有感激谁，没有想起他需要了，那么多贫穷的人，非洲那么多的死人，那么多乡村里贫乏的人，他想的，他不是欢喜，他不是快乐，他不是想我能够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想的是他的烦恼，他的顾虑，我该怎么办呢？好像加添了他多大的烦恼。这是确实的，我们要明白，你贪婪更多的财物的时候，你真的变成更富有的时候，所带给你的是更多的思虑，更多的烦恼，你不懂得该怎么办。如果神给你足够，只给你10万块钱，你很高高兴兴的把它存在银行里，3%的利息就够了。但是你有了100万，你说怎么办呢？我的100万，如果我只把它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它的担保只有25万，我的75万，那不是风险吗？如果这个银行倒了，现在很多银行都倒了，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把它分开4个银行，那么你4个银行，你有4个密码，我怎么记起来？乱七八糟。有时有的银行突然间又把你改了，那么你要经过还要什么证明？哇，太多太多烦恼了。你钱越多，烦恼越多了。如果你只有10万的话，你很安心，你把10万在银行里，你想都不用想，摊把3%的利息就够了。你没去食堂，你没那么多烦恼，但你钱多了，反而这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在淡季了，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也是说，这个人他心里他是自己想，他不是寻求神的意见，他不是来感激求神怎么来帮助他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在烦恼，他在思虑，我该怎么办呢？他自己对自己说，他说好，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现有的窗环拆了，我要另盖更大的，在哪里收藏我一切的出产和财运。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愚蠢，为什么耶稣说他是愚蠢的人？你今年有丰收，你怎么知道明年不是旱灾？你现在今年的丰收，你要把你现有的残环把它拆了，去欠个人的烦恼，你要花一大笔钱把现有的全部拆了，更愚蠢的，你没考虑到明年会是怎么样。明年你可能看到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把你的餐碗全部把它拆了，你要花那么大的会员，只是应急你今年的丰收。他说拆了，我要盖更大。你把所有的，如果这个人考虑有聪明的话，今年我丰收多余的，我去租一个小小的厂房暂时应付一下。但是没有，他说认为他的贪婪是明年还会更大丰收，我要为这样的丰收去预备，所以我要把现有的餐馆把它拆了，全部拆了，我要盖很大很大的餐馆，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餐馆里面。一个餐馆里面着火了怎么办？一个餐馆被这水泥流下来冲倒了怎么办？战争突然来炸了怎么办？一个城堡那么大了，你吸引了那么多这些抢劫的人，晚上他来把你所有的都抢走了，那怎么办？这个人想的，他只为自己去着想，拆了又盖更大的， 所以我能够把所有的都藏在你里面，这么的，明年我不怕，后年我也不怕，我要盖这么大的厂房。好，他这个人呢，也是说他是最愚蠢的。然后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魂啊，我有许许多多的财物寄存起来，可做多年的坏会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更糟糕的，其实他是对他自己的灵魂说。我们就知道，人最主要的部分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人会有那样的盼望，会有那么多的神给的智慧。但是这个人对他的灵魂说，他说，你我现在有许多的财权了，可做许多年的会员，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快乐吃喝。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70亿的人口，我们想的都跟这个愚蠢的人一样，我们想安逸快乐，安安逸逸快快乐乐的满足我们灵魂。他知道他有灵魂，但是他认为这些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他的灵魂，他有多愚蠢。如果满足肉体的话，你需要那么多吗？你肉体所需要的，我们一天吃3餐多少钱？10几20块钱，可能几十块钱，如果自己家里煮的话都应付了，你需要那么多的财富吗？但是这个人他认为，你一个人能够安安逸逸快快乐乐的，你的灵魂能够感到满足，你能够获得那么安稳，那么快乐，睡得那么甜，是靠你许许多多的财物。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有钱的人睡不好，因为他烦恼太多了；有钱的人没有健康，因为他所吃的东西都对他身体没有益处。大鱼大肉对他来讲都是毁坏他的灵，他的身体。所以这个人以为这么许许多多的财物能够满足他的灵魂的安逸，可能吗？你的灵魂的安逸，才这些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你灵魂的安逸？不然的话，能够的话，这些世界上那么多有钱的人也不会从几十楼掉下来，那么多明星几十亿的，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那么多有钱的人他的顾虑那么多，烦恼那么多，过得那么痛苦？那么这个人甚至愚蠢的认为这些财物能够满足他的灵魂的安逸。更可怕，他说可做你许多年的会员。所以谁告诉你，谁告诉你，你所拥有的财富能够，他的讲法，他还要活很多很多年。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那么拼命的去赚取这世界的东西？你认为你的路子很长，你认为你今天只有20几岁，你还有40、50年、50、60年又过，所以你拼命的去赚取。谁告诉你明天你还活着，下个星期你还在？你要明白，生命是神所赐给你，每一天的生命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人把自己认为他还会活到许许多多年，所以他是想靠着这些东西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好，我们来看 神怎么看待他？他把自己看到他还有很多年要活，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算作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神为什么劝告我们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今天你若听到神的声音，你又即刻的回转归向他，即刻的求他来拯救，因为明天不属于你。这个人还认为他有许多年又活，神却对他说，愚顽的人啊，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要所预备的归给神。所以当你认为你最安全的时候，最富有的时候，最能够享受的时候，我们今天目睹了多少世界上的，你求他来听到，你恳求他不要忽略，不要再单言，他说不行，现在不行，等我退休了，等我钱够多了，那个时候我有时间。你知道这些人退休了可能没活，退休没到几个月，忽然间听到就死了，他根本没时间享受他所积累的一生，他劳劳碌碌的一生，围着那么多的预备把它积藏起来。神说够了，你这么多年的背叛，你这样多年的敌对神，今天晚上我就取走，就要你的灵魂。所以记住，今天神让我们所有的人知道，你的灵魂是神给的，你的生命也是神给的，你能够活到今天，那是神对你的怜悯，那是神赐给你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将生命赐给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延迟你的生命。神说今天夜里我就要你的灵魂，你逃得脱吗？神要你的灵魂，时间到了，谁没把生命赐给你了，你就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你怎么想多活一秒钟都不可能。所以记住，你认为你很聪明，你认为你拼命的赚取财富，你是很聪明的人，为自己将来预备，但是神说时间够了，我已经忍耐你，今天晚上必要你的灵魂，那你所预备的那么多又归给谁了？这个人你所听到的，这是我的东西，我要建财富，他没为别人着想，他只为自己的利益。你预备了那么多东西归给谁呢？你甚至不知道，你死了你一分都带不走，你的财产所留下来的，你不知道会带给后代的人影响有多大。有的就是因为你留给他的财富，让他走那败坏灭亡的道路，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有的因为分家产，把整个家庭乱得乱七八糟。有的你根本不知道，因着战争，因着混乱，这些家产留给谁？甚至留给你自己的儿女，大部分不过三代，全部败光，不止败光，甚至毁灭了他们的灵魂。如果一个人知道你所留下来的财产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有多大，害他们有多，让他们找那富二代、富三代那种的生命，最后的灭亡。你会恨你自己留下那一笔财富，败坏他们的灵魂。所以最后耶稣说，还为自己祭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总是那样的拼命为自己，围着自己积累那么多的财富，但在神的面前却不足，也是这样。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悲悲哀哀的下在地狱里面，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你的将来的永恒，那是无止境的痛苦，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让那个有钱财，那么多钱财的人把它通通卖了。他说你既借财宝在天上，谁为你保管？你所换卖出去的，谁把你积累在天上？你在天上是最富有的。所以我们借世界上的人，你只为你自己积累财富，拼命的去赚取，在你自己的灵魂上、属灵上，在神的面前没有，是那样的平缓，不富足的话，你的结局就像这个愚蠢的妇人那样，他下一秒钟。神要取掉他的灵魂的话，魔鬼一大群的魔鬼欢欢喜喜的把他带到地狱的火湖里。我们所有在神面前富足的，神会差遣天使来欢欢喜喜的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这个愚蠢的只为自己利益而着想的，他的结局，他会清楚的看到那牛头马面各种邪恶的。因为地狱虽然是神为这些不信的人所设备的，魔鬼在哪里等待着你下来，他也会来把你接下去。所以不信的人他是那样恐惧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因为他知道那牛头马面的来接他去了，所以他是那样恐惧悲哀的哭喊，不要去挣扎。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把我们的财富记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富足的，那才是我们最想要得到的，那灵魂的满足，那才是聪明的人，那才是善最善习的人。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接受祷告。